十字路口轻微剐蹭，
司机肇事逃逸了。
那现在司机掉了。
一波未平，事故又起。
他连夜刹车都站着会了，完了后边站着之后，他一下又扑通又撞到我车。
三个司机各怀心事，多路民警紧急取证。究竟是谁心怀鬼胎？取证24小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后边找这小过来的，他说我车在这块站呢，他在对面来，可大道来一个车没有，他奔我来了，他连夜刹车站着会儿了，完了后边站着之后，他一下又扑通又撞到我车，
马东北话叫做破马张飞似的，一会儿手指这边，一会儿手指那边，告诉民警就是这个车，还有这个车里面的哈弗车主，是他撞上了我的女朋友。
你都停下来还停？
你停下来，
贼没故意撞吗？贼好是贼，不能故意撞的。
陈梦也报警，他报的就是说有一车辆失控撞到那个在现场停放那个肇事车上了。
那个我俩一开始发生那刮风相片，我这表
那我这是挺复杂的。
2021年2月17日晚上10:20左右，双阳区交警大队和北山路派出所分别接到同一现场的转警通报。
我们先后接到两起报警，第一起是当事人唐某报警称其驾驶的小型客车与另外一辆车相刮。中间刚才现场的位置，我们在接到这起报案的同时，又接到当事人陈某报警称其驾驶的车在这个事故现场与路边停放的一辆车发生交通事故。
大姐啊，刚才有一个报警说他媳妇儿在那路撞了。
接到一名姓唐的男子报警，报警内容很简短，就是说，哎，警察，我在这个双阳区 V89馆门口，我女朋友让人开车把腿撞伤了，现在走不了道了，你们赶快来吧，反复强调你们赶紧来吧。
他说的是他女朋友腿被人撞了，完了现在他也不会说是车直接撞的人呢，还是车撞的车，借人撞的人。现场不行完事，
交警到现场了，
交警他们说也联系了。
当晚10:30，北山路派出所的民警和双阳区交警大队的民警几乎同时到达事发现场。现场位于东华大街一个酒馆的南侧，
人挺多，具体哪方的还得先问，说你是哪方的，是撞车的还是被撞的还是后来的？
咋的了？
那个我跟那个车我俩发生刮碰了，他找一个开越野车的过来了，完我们
哎，你跟谁发生刮碰了？
那个车，我先那个车碰完之后呢。
当晚报警人唐一某驾车拉着女友陈某和堂弟唐子某途经此地时，与周某龙驾驶的车辆发生了剐蹭，由于剐蹭轻微，双方决定协商解决，随后他们将两车挪至路边。然而就在唐氏兄弟二人和周某龙协商赔偿事宜的过程中，一辆黑色越野车行驶中毫无征兆地撞上了唐一某停在路边的轿车。唐一某赶紧来到车前查看车上的女友是否受伤。
司机肇事逃逸了。
那现在司机掉了。
周某龙借机离开了现场，不知所踪。黑色越野车驾驶员下车后自称姓陈，是周某龙的朋友。周某龙刚刚打电话叫他过来一起协商赔偿事宜。
你听我听，哥，那个他车已经在我站着了，我车在这站着，看着没有，哥，正眼睛他一下有准。
陈某称自己一边开车一边寻找朋友，由于路面有冰，一不留神撞上了唐一某的车，但唐氏兄弟并不相信陈某的说法。
这个唐先生和朱贝家的弟弟也姓唐，理直气壮地向警察指认， 这个哈佛车主开车撞伤了他的女朋友陈女士。
唐一某认为陈某是为了帮周某龙泄愤故意撞车，而且通过制造混乱让周某龙趁乱逃走。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陈女士已经自行拨打120急救，将自己送往医院救治。
在派出所民警询问当事人的同时，交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经现场检测，第一起和第二起双方接触的部位吧，痕迹都比较轻，损失也比较小。第一起当时不能认定是谁的事儿，因为双方把这个车辆都不在原始位置上，我们只能通过对驾驶员进行询问，了解一下的事故发生的经过，准备进一步确定事故责任。第二起事故比较明确，因为后来这个陈某驾驶的车辆他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唐某这个车上，他责任比较明确，这个陈某应该是全责的一个事故。
在核查驾驶员身份信息，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后，民警没有发现问题。
这样，第一起吧，他没啥说的，他是个交通事故啊。然后那个司机走了，
司机给溜了又。
第一起他是应该是个逃逸，我管第一起。第二起这个事儿，你们先处理第二起。
是啊。
当时这个哈佛车主表示，地面非常滑，他踩刹车没有踩住。这个车往前窜了一小段，而这个唐先生一方坚称陈先生是故意开车撞伤了陈女士。
现场人员比较多，旅客群众也不少，然后把双方都各执一词，说自己有理，所以说只能先把他分开带回派出所。
当事双方被北山路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涉事的三辆车由双阳区交警大队暂时扣留，而另一名涉事司机周某龙的手机已关机，交警决定对他涉嫌逃逸的行为做进一步侦查。派出所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周边的监控进行查看，由于监控距离现场较远且有车辆遮挡，民警无法在监控画面中看到车辆碰撞的过程。
我们当时一定要第一时间询问一下子这个唐先生的女朋友陈女士，她的腿上究竟如何？她表示没有什么大碍。
鉴于陈女士伤情并无大碍，并且双方车损轻微，民警尝试着先缓解当事双方激动的情绪，从而进行调解。
当时他打电话就说让我去，说那个发生刮蹭了，正常不往下去执行吗？找人发生那个事故现场。当我就是左顾右盼的时候，你就回头是已经不敢趟了，当时因为那当天晚上路面下了清雪，就回头是一擦车的时候已经就撞上了。
尽管陈某再三解释，但对于这番说辞，唐一某仍不认可。
唐先生又坚称陈先生是故意撞伤，同时跟警察强调，这个陈先生是他朋友找来的，他可能是黑社会。
那他的态度那我也指定很不好，他骂我，一边拽我一边骂我。说是不是故意的？他老强硬的态度，他就跟那个小时候小流氓一样的，爹妈爷奶都上来了。
我们经过这个查询，发现唐某驾驶车辆在一年内有两起车辆损失的交通事故，而且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也比较集中，大概都是晚上9:30左右的事故。在两起事故当中，唐某都是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我跟这两起案子的办案人进行沟通，他们也对这个唐一鸣这个人印象也比较深，觉得这个人每次报案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的形态都差不多。
有着多年事故处理经验的王艳辉感觉情况反常，他马上向北山路派出所进行通报。而在调解双方矛盾的过程中，派出所民警也发现了唐一某的异样。
唐先生说你们不用管了，就他撞了我女朋友，跟那个他的朋友没啥事儿，我和他那个朋友就是一点小事儿。唐先生这方刻意的不谈论整个的起因是如何的。
我们根据他陈述的过程来讲，与这个接触部位我们进行比对， 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应当是对方车辆在前，唐某驾驶的车辆在后。根据这个交通法这个定责规定来讲，应该是唐某驾驶的车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
既然第一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在唐一某，那么前车驾驶员周某龙为什么要趁乱逃走呢？经过反复询问，朋友陈某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委。
当时是周龙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在哪儿呢，老弟？说是跟别人刮蹭了，发生口角了。当时因为我们都是哥们儿嘛，打电话咱们必须得去呀。当时他这么说的，说那个奈方给他要钱了，应该是钱不够吧。
一个小的刮蹭都不是什么名贵的汽车，3000块钱明显它不是一个公道的价格，但是唐先生执意索要这3000块钱。
轻微剐蹭，唐一某为何狮子大开口？唐一某明明应该负事故主责或全责，为什么却理直气壮地向周某龙索赔？而周某龙为什么把朋友叫来现场，自己却趁机溜走了呢？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有必要让现场的另一位当事人唐一某的女友也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我这里是北山东派出所。
陈女士来到派出所后，她的回答更让民警疑窦丛生。
大堂二堂包括这个女子三个人，我们是三组不同人员在问话，问话问话问到关键的时候，尤其是他们仨到底干啥去说不清，这仨人的口供都对不上。
报警人唐先生说啊，那我就是溜达，正好溜达到那儿了。而这个唐先生的女朋友陈女士却说是今天晚上啊要出去喝酒，而这个唐先生的弟弟小唐却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去看个电影，所以说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为了寻求真相，民警调取了唐一某所驾车辆当天晚上的行驶轨迹和相关视频监控。当晚9:15左右，唐氏兄弟和陈女士从居住地出发，径直驶向通阳路的美食街。到达美食街后，唐一某的车辆降低车速，围着美食街周边的道路反复兜圈。转了半个小时后，车辆驶入东华大街，在这里与周某龙驾驶的车辆发生了剐蹭。
他真的要去吃饭，他的车速肯定会比较快，因为他饿着肚子呢。但是我们通过调取相关的个人驾驶监控，会发现他的车速非常平稳，而且非常慢，不像是在晚间要去吃东西的这样一种目的。
奇怪的行驶轨迹和车速让唐一某三人显得越发可疑。在依法检查了三人的手机后，民警从中发现了更多疑点。
我们看到这个2月16号晚上，这个唐一鸣给你发微信说，刚才老弟打电话有喝酒的，我先忙了，媳妇儿你回来一个好。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是啥意思吗？
包括有语音，我在哪两个饭店门口再看一看，有几人喝了，估计一会儿出来了，你们在那等我，有这类的关键的几句话。再有一些小视频录到饭店里边，撤着门里边奶奶桌正在吃饭，正在喝酒，紧接着底下说的这人喝三瓶了，估计差不多了，一会儿你们过来。但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明显他们是等着酒驾的。再结合交警你所说的调取那些东西，加上他当天那个这些种种反常的行为，那么他就有碰瓷的，确实有碰瓷嫌疑的。
如果唐一某等人涉嫌故意碰瓷酒驾司机，那么这就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起刑事案件了。但是面对民警讯问，他们却不置可否。
他是选择逃避，他的目光一直不敢直视警方。那陈女士呢，就是闷着头，也不愿意说出这个聊天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堂啊，态度比现场还要嚣张，就反复质问咱们，你们警察撞我你们不管，我是被害人，你把我放在这儿，那个人怎么放了，怎么跑了，为啥不给我抓呀？再不抓后期我会告你们的。
在第一起所谓的交通事故中， 前车的司机周某龙很可能是唐一某三人的碰瓷对象，也就是受害人，但他现在却不知所踪。如果没有他的证言证词，警方很难对唐一某三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
刑事案件正常传唤时间是12小时，但是不得超过24小时。唐某这个案件发生在晚上10点多钟，所以说对于这个案件的查证，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如何找到被害人，怎么样固定他们的违法犯罪证据，如果在有效时间内没有找到唐某等人违法犯罪证据，那么我们就会对他进行解除传唤，会对我们后期的侦查工作造成很严重的困扰。
这个是重中之重，
算是八亿，
相对八亿的，多次也拍
出，
对，把他也给拍了，这事儿就开了。
我们初步确认，这是多次的以碰瓷为目的的敲诈勒索，主要是找那个喝酒的酒驾人员，这样性质就变了。
有没有这个大哥整数整数纸整到这个百位数？他说半年之内。
当晚就分成了几组，其中一组负责调取这个相关的资料，包括微信流水，主要是锁定在晚上7点以后到凌晨2点之前，主要是这个范围内，超过1000的。
和他本人电话沟通的时候，电话是关机；和他亲属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亲属也表示跟他没法联系。我们多次到他居住这个地方进行查找，进行抓捕，也没找到他本人。
没有人，试试。
那子金很不舒服啊。咱们去帮他维持事实的，比如他不有事儿呢，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得看咋回事啊。他走了之后，他也没告诉我，他就走了。
我们筛选出唐先生微信转账记录，一共20000多条。首先呢，我们筛选出一个比较符合我们侦破方向的时间段，就是每天晚上17时至次日5时。通过这轮筛选，我们将20000多条。筛选到4000多条。
民警排除了有明确转账用途的以及有明确商家标注的相关转账记录后，排查目标从4000多条转账记录缩小到300多条，接着又从中剔除掉重复转账、无效转账以及退回转账等，最后剩下了10几条可疑的转账记录。
在这10几条里，我们发现了有3笔转账非常可疑。首先，这3笔转账都是来自于深夜，22时、23时许，而且转账人和这个唐先生均不是微信好友关系，所以说这3笔转账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对于这3笔转账进行了新一轮的深度研判。对面车主是一个胖子，应该姓唐吧，这事儿你有没有印象了？当时这个事儿你们是4点和解了还是报到交警队了？谁的责任？当时你开车的责任是吗？
根据转账信息，民警分别联系了给唐一某转账的3名车主，但他们明显怀有顾虑，不配合民警的调查。
当时报保险没有？交警呢？那为啥不报交警啊？
就是问他这个事儿，为啥就是晚上给他转账，发生啥事儿了？他说我们就是有点小剐蹭，我们都私下解决了，也不用公安机关处理。
我们首先对他这个酒精含量进行检测，当然检测结果是零。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昨天晚上发生事故的经过和事故发生之前他的饮酒和餐饮情况。
这是泰山路走到红绿灯，我停那儿了，完了到绿灯的时候我走了7-8十米，这后车给我贴了，碰上当时他给我车他妈拽下来让我下车。
他几个人？
3个嘛。
当时我是下午喝的酒，3-4点钟，那饭店他们叫啥名我还忘了，10多个人呢。
由于下午喝了酒，尽管明知不是自己的责任， 周某龙还是同意和唐一某协商解决剐蹭事故。
当时他就是那样的，其实要正常修刮就200就抛完不光就完事了，就刮一小道，我说我给你，你就像这修厂的，我给你直接修，我就花5000我给你拿就完了呗，不干，你就有钱就得
赔偿金额始终谈不拢，周某龙就叫朋友陈某过来帮忙想办法，没想到陈某刚到就撞上了唐一某的车。周某龙见唐一某报了警，担心警察来后查出他酒后驾驶，便趁乱离开了现场。
那你走前你咋打出租车走的？
我走下边走挺远的，他不撒手吗？我走下边，我哥车来了，上我哥车。
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恶意碰撞造成的事故它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周某本来也不涉及交通肇事逃逸，但是周某还是有义务留在现场配合交警进行调查。周某离开现场逃避交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的行为也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也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尽管周某龙已经自首，但是2月17日当晚，他和唐一某并未就事故赔偿发生转账交易，民警不能确认唐一某等人通过碰瓷进行敲诈勒索，民警决定马上找到3名曾给唐一某转账的车主，寻求相关证据。
其中有一个呀，说你们怎么来了呢？我们俩达成一致了。再一个，交通法也规定，简易的肇事，我们俩和解就可以了。你们咋还找呢？
我们一定会把这案子办成铁案，他需要你们包括你在内的配合，如果人人不配合，他会更多的人会受到牵连。
挺紧张，因为毕竟当时反正也是那天喝了点酒，也怕就是过后这个事儿担心那个。
在民警耐心的阐明利害关系后，受害人赵先生放下了心理包袱，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唐一某等人碰瓷敲诈的经过。2021年1月22日晚，赵先生跟朋友聚餐期间喝了酒，他感觉没喝多少，便自行驾车回家。就在快到家时，他的车被唐一某驾驶的车辆从后面追尾。在协商过程中，唐一某不断以报警威胁，害怕酒驾行为暴露的赵先生主动给唐一某转了3000元钱，之后又回家取了2000元现金交到唐一某手上，这才得以脱身。
后期给家想一想，还是这种事情还是说出来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喝完酒也别开车，就是别那个抱着侥幸心理，但是这种事情毕竟发生，就是打击他们，别让他们就是继续的犯错误。
在民警的工作下，3名受害人来到北山路派出所，对唐一某等人进行了现场指认。结合受害人的证言证词，民警再次审讯了唐一某等人。
这是真的，交代的非常清楚。客观的、主观的都能合得上。
面对证据，这个碰瓷团伙放弃了挣扎抵赖，交代了。从2020年1月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寻找酒后司机驾车故意碰撞车辆，伪造道路交通事故，利用受害人对酒驾违法行为的畏惧心理，对其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3人共成功作案9起，敲诈勒索20000余元。
每一次都是被害人求着他不要报案，甚至有一起是求着他把钱给他，被害人把钱主动塞到他的兜里，说你不要报案了，那个车我们修，我就这么多。
2021年2月18日晚上8点，唐氏兄弟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长春市公安局双阳区分局刑事拘留，唐一某女友陈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周某龙朋友陈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于当日解除传唤。周某龙因涉嫌逃逸躲避公安机关执法，被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双阳区大队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扣12分的行政处罚。
对于酒驾碰瓷儿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啊，首先呢就要做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但是如果一旦碰到了酒驾碰瓷儿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也不要私了。如果私了了，那就会助长违法犯罪人员这种嚣张的气焰。另外，如果一旦发生了，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啊拍摄照片，留存证据，到公安机关报案，这样以便于公安机关对下一步工作开展。